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真正的爱主是经得起春夏秋冬的考验，经得起一阵子忽然好像猛发一阵热，然后又冰冰冷冷，能够经过这个考验才真的爱主。冬天你想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一天到晚下雨，根本不可能有在一起山野中徜徉的机会。难道我们中间和主当中关系就因为一冬天来到的时候就报销了吗？不会的，冬天总要过去，雨水总要止住。而这里所没有讲的，讲冬天的情形，讲雨水的情形，就是今天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，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抱怨，我信主刚刚开始很好，现在不好了，没什么意思。你要晓得气候也要经过春夏秋冬，也有晴也有阴也有雨的时候。我们和主当中呢，要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，而说我们一样爱主。那什么是我们冬天呢？恶劣的环境。什么是冬天呢？冷酷的待遇。什么是冬天呢？没有什么起劲的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样子经过一冬以后，他的爱情复苏起来，他的良人呼召他与我同去，现在可以开始有点行动了。有些时候主也是让我们经过一些冬眠的状态，好像什么也不要我们做，等到爱情再重新恢复的时候，就说与我同去，与我同去，这个是爱的呼召。同去理由是什么呢？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，斑鸠的声音在境内听见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欣赏这一切美丽的景象，欣赏这一切活意春意盎然的情形，欣赏这些经过冬天以后那些醒了的情形。啊，朱自清是不是有一篇东西啊，那什么啊，什么春天的脚步近了哈，什么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哈。那你看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刚才我们讲地中海这里都是出果树的了，这里讲的每一件事情呢，这些事情倒是的确都是啊圣经里常常用的比喻。百合花、斑鸠啊，这个葡萄树、无花果这些东西啊，有一本书叫，有些人做一个专门的研究，研究圣经里面的鸟类，圣经里面讲的鸟有多少，他都好的研究，有些研究各种植物、各种动物。那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研究的，可是这些话都是我们很熟的。地上的百合花，我们记得马太福音里面主说的吧。他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，是不是？你看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百合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所讲情形呢，一方面当然我们最基本的了解，这是春天醒过来的时候地上的情形。如果我们稍微往深处想一想，就可以明白主叫他去看这些东西是有深意的。因为这是一方面是喜乐和享受，一方面要看那些果子。你明白这情形吧？假如我们的心地也是一个花园的话，主也盼望在我们身上经过冬天的那些冬眠，而春天开始的时候看我们恢复生气，看我们里面慢慢有果子结出来。以后你就看见这个女子到以后第四段的时候，就有那个园中有新陈佳美的果子，她会结果子。所以你晓得这里叫她先去看无花果树，看葡萄园，看百鸟鸣叫，看斑鸠，看鸽子，是为了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天找到这些生命的现象，而从我们心里面接出我们的人里面接出这些果子，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所以主第一个呼召叫他去看，看什么？看生命。看什么？看生命如何成长。 这是主呼召他去的用意。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跟我同去，去看。没有做什么功，先看。所以主怎么说？在新约里面主说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。讲什么？说有美名的，可敬的。啊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看一看。在腓立比书第十章里面，第八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就教导腓立比的教会，在他身上所看见这一切要学，要照着去行。所以这里这个良人就呼召佳偶，呼召美人起来，我们同去看这些事情。第十四节，我的格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从前我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太懂，现在刚才我们讲的情形呢，你就明白，这是真正的一个交通 fellowship。不光是我们听主的声音，主也要听我们的声音，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听出那个秀美来，要从我们的面貌中间，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听出那个柔和来，要从我们面貌里面看出那个秀美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在磐石的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。记不记得主当这个女子属灵生命开始苏醒的时候，刚开始把她比作法老的骏马，后来把她比作鸽子格子眼，现在这里再一次比作格子的时候，是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隐秘处的格子，不是家里面养的格子，而这个格子是在陡岩的隐秘处，在磐石穴中，在那里进入和主当中交通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高的地方，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受世界沾染的地方，不受人烟沾染的地方。头一个，主呼召我那个良人呼召他去看这些百花开放、葡萄放香，这些事情，要加懂得生命的道理、生命的律，将来有一天也要从他的园中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先从看里面、从思想里面慢慢懂得属灵事情，慢慢我们会模仿、会揣摩、会慢慢得着。现在主把它放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放在磐石穴中。这都有很深的意思。一讲到磐石，我们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，而这里讲到磐石的穴，摩西也曾经被放在磐石的穴中，他要求见神的面，神说我的面你不能见，他说你见我的面不能存活，但是我的背你可以看见。所以他把摩西放在磐石的穴中，然后经过的时候用手遮住他，这样你就不会看见我的脸，看见我的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正好说出这情形，因为摩西是在旧约里面和神当中交通最亲密、最深入的一个人，而这一个经历，这爱情的经历里面，我在说这是感性，不是讲道理。这一个女子和良人中间也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关系，彼此相爱的关系，在陡岩的隐秘处怎么上去？只有鸽子能上去。在磐石穴中怎么上去？只有鸽子能上去。主就在这里和他有一个面对面的交通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像摩西这样的要求的人不会见到主的面，像摩西这样要求呢，他就放在磐石穴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在讲在这里，我主在我们身上寻找的交通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深切的爱主，需要主，所以主和我们进入交通，而这个交通中间，主要从我们的声音里面，从我们的面貌里面看见那个柔和，看见那个秀美，看见生命，看见属灵生命的表现。这是从这个第八节到十四节，爱的交通，在爱的交通。十五节，然后这里呢，这个女子答应了良人的呼召。进入交通的时候，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弟兄姊妹看见没有，刚才我们说这个良人带他去看葡萄有道理的，有小狐狸要来破坏葡萄园。这里我们可以用尽我们的想象，可以把很多东西说明什么是狐狸。当那个葡萄要结果的时候，一定有狐狸来，葡萄开花的时候狐狸就来捣乱，毁坏葡萄园小狐狸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心里有没有小狐狸啊？怎么样可以结葡萄呢？要联合在主的身上，因为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是不是？我们连在主的身上就能结葡萄，我们不连在主的身上就丢弃无用枯干，是不是？那好，葡萄园里面有狐狸，狐狸来的时候就破坏葡萄园，那这就清楚了。给它正在开花的时候给它弄一弄就不行了，正在结果的时候破坏就没有果子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有什么小狐狸呢？太多了。凡是那些叫我们不能与主联合的，都是破坏我们生命的，太多了，现在太多了。这个不是道理，我在说，当我们真正追求主，真正明白说，哦，主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葡萄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有多少的小狐狸。举两个例子好不好？小狐狸，有一次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从那件事情有养成不喜欢看电影的习惯。还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，我很不喜欢去电影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传福音很热心，真正在追求属灵生命，但是有一些胜不过的。有一天在刚刚聚完会，几个弟兄姊妹，都是弟兄姊妹们的，就约了去看电影。看电影也没什么不可以的，就跑到埃塞克是个小地方，就跑到好远的地方去看电影。你知道第一次看觉得，哎，这个电影不错，以后就养成习惯了。你晓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聚完会以后，礼拜六聚完会以后就接着去看电影去了。你想想看，看完电影回来第二天礼拜天做礼拜，你想想我们属灵生命会不会长吧？不觉得耶，一点都不知道耶。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 something wrong， 总不对，什么时候不大对，怎么搞的，为什么不太对呢？原因在这里，小狐狸都是小的东西，养成了习惯啊，就变这样情形下去。好了，你礼拜六呢，四点钟的晚上九点钟聚会的时候好像很像样子，等他聚完会去看电影，就完全两回事了。然后慢慢比重就不同了，哪一个更重要，哪一个不重要，慢慢的就不行了。小狐狸都是这样，都是小狐狸。我们有个弟兄，他很有意思啊。他有一件很特别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是不是很特别，有一个是很不太对的地方，但是他有很多理由。他喜欢跟人吵架，喜欢跟人辩论，他天性就是喜欢跟人辩论，对吧？他的脾气就是喜欢跟别人，人家讲正面的事情他一定要讲个反面的事情。他就跟孟老夫子一讲，孟老夫子说，与其好辩哉，于不得也。他最喜欢讲这个，他说我不是要跟人辩论，于不得已也，就是你讲的不对嘛，所以他一定要辩论。这一个喜欢辩论的态度叫他失掉很多很多传福音机会。他不晓得这弟兄很不错的弟兄，但是无论人讲一个什么事情，他一定要讲一个反面的例子。他的东西知道很多啊，人家说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可是底下你知道一定讲反面的例子，可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总是唱反调，所以他不能结果子，因为小狐狸把葡萄园破坏了。什么叫小狐狸？你明白，那些凡是和我们中间叫我们合组当中联合破坏的不能结果的，都是小狐狸的工作，都不是大狐狸。小狐狸捣都是调皮捣乱的事情。 所以当他们去看葡萄园的时候，就看见小狐狸的工作，给我们擒拿狐狸啊，就是毁坏葡萄园小狐狸，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。这个例子，这句话讲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所以不结果的原因。你说他有大的罪吧？没有，好像并没有是枝子砍下来，但是因为狐狸出没进进出出都是小狐狸，树林生命就保持不住，葡萄就不能结果。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个人来讲都有小狐狸，我们如果懂得的话，如果我们真正肯像十五节这样祷告，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啊，那我们就有希望。那在这一段和主当中联合呼召的时候呢，十六节是很重要几个字，他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这是整本雅各书里面第一次讲这句话。他和主当中有真实的 fellowship， 弟兄姊妹你看见啊，他和主当中有完全的联合交通，但是并不表示他的生命已经完全老练成熟。我们和主当中有完全很好的交通，心对心的相应，心心相应的时候，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成熟，可是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。这里第一次他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这个叫做 fellowship， 这个叫做 communion， 这个叫做 communion， 和主当中有真实的 communion， 因为他的心和主的心相契合。这里你看见没有，第十五节是前面是第八第九节，第十节，不，第八第九节，他听见良人的声音。到了第十四节，良人对他说：“我要听你的声音，要看你的面貌。”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我们，他和良人的心是一样的。那个小狐狸是你要抓的，也是我要抓的。他不会去把小狐狸放掉。”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们和主心心相印，有些小地方我们从前没有看见，现在看见了，和主同意说：“主啊，来抓这个小狐狸。”主说：“我正要抓。”我们没有辩论，没有跟主反抗，没有放小狐狸走。所以他和主当中有真实的同心同情的情形，他才有把握说：“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”你看这个图画，主把这个女子呼召去，要看主的工作，看见生命的现象，看见果实，看见怎么样产生这些东西，然后看见仇敌怎么样破坏主的工作，然后他就完全明白完全领会，而和主有同心的祷告。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，主不是说地上百合已经开放了吗？我们不是第一章讲，你如果不知道牧人的脚中，如果你不知道良人的脚中，你只管把你的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。现在他看见他这个牧人在百合花中放牧羊群，就在这些百合花丛中间带领神的儿女，都被他带领往前，羊群总是说教会。牧人的工作就是牧养羊群，刚才我们讲过，这个良人的工作是牧人，他和主当中有个人真实的关系，也看见主的工作在牧养，所以他完全是和主同心的，他能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第十七节是个非常叫人吃惊的一句话，也许是因为良人在那里放牧羊群，他就慢慢的好像自己不是那么重要，就脱离了。所以第十七节说：“我的良人呐、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又是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”怎么会有这一句话的呢？这里埋伏一个间奏，或者说这里这段节奏，就是他和情人中间暂时的分离。可能没有分离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不再爱主了，可能因为他不完全明白主的工作跟主的使命，可能他不能跟得上主的脚步，所以虽然还是一样的爱慕主，一样的跟答应良人的呼召，但是当他看见良人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良人的注意，他的眼目就离开了良人自己， 所以良人什么时候走的时候，或者他还依依恋恋，但他赶不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圣徒们常常有的经历。何总常常赶交通非常甜美的时候，忽然一下觉得跟不上了。不要怕，不要稀奇，因为这个爱的交通，每一个人的度量都会一天一天长进，一天天跟上。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跟不上，没有关系。这里呢，17章17节这里是一个正常的分离，没有和主当中出了问题的分离。可能主有他自己的使命往前去了，这个牧人有他自己的使命，这个良人就往前去了。可能我们注意到别的地方不同的事情，所以良人走了以后 say goodbye。他对良人还说什么？我的良人呢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面。他不能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不是讲道理哈，我们在想福音书里面门徒也有这个话，门徒对主说，主为什么你去地方我们现在不能去，是不是？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不去你们就我若不去你们就不能来。所以可能很多原因我们不知道，而门徒和主当中暂时分离，这里也是一样。良人有什么工作，他有什么其他的计划，这一个女子跟不上，不能去。所以他说，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又来了，又看见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一段经历说到合组当中的联合是一个起头，但是却不是很深的联合，也不是很牢靠的联合。我们合组当中的生命呢，也有这样起伏的现象。我们完全知道良人属我，我也属良人，合组当中有非常好的甜美交通，但是不够深入，还不能有份于主的工作，也不明白主的使命，也不能和主完全在十字架在圣灵的工作里面结合成一个。因为我们没有提到，这里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，没有提到十字架的工作，以后才有。而你看见以后经过这些事情以后，他和主张的联合不一样了。以后我们在读第8章的时候，他说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是谁呢？他与主中间不再分离。而这个因为我们的生命度量有限，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，主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，主没有责备，只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些黑夜，经过一些天起凉风，经过日影飞去。你看日影飞去第3章接着就是我夜间，这里一个转弯的时候，转接的时候，前面一段讲的这么好，和主当中交通甜美，主的呼召他也答应，马上就有这样好的喜乐，而且跟他一起同心，良人说我也属他，然后夜间到来，黑日影飞去，好像这个交通在白天的时候看得见他道路的时候，他能够一同和主交通，等到天一黑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主往哪里去。所以夜间他在床上，我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也真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难道他没有和主约好说是我们回去在哪里碰头吗？比如我这样讲，没有。这里我不懂为什么这样，我们不能完全明白，讲的是经历。我们有很多时候圣徒在属灵路上走到一个地方，真的觉得找不到主。我听见有个弟兄告诉我，有一位姊妹，她刚刚得救时是很不错的，等到经过一些事情以后，她说好像主也不眷顾我。我们弟兄对她说，主的恩典够我用的，够你用的。那个姊妹回答说，好像主的恩典总是不够我用。我们有这样情形，有这样现象。有一个姊妹，我跟她一讲话的时候，她跟我抱怨很多很多，但是旁边有人听，哎，不要跟周弟兄这样抱怨，我听见了。她立刻说，不不不，很好很好很好。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如果真正好，为什么要抱怨呢？如果抱怨，那怎么能说好呢？因为我们属灵生命度量有限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暗中在夜间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。弟兄姊妹记得吧，每个人都有暗间的夜间的时候，是雅各书里面讲到夜间的时候，都是和主当中失去交通失去联络的时候。所以他说他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奇怪，在床上寻找没有行动，所以这一段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形。这里的布景呢马上变奏了，变了， 啊，我或者我要说明一下，第十七节的话哈，每次良人离开的时候，暂时离开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话，所以这里是一个序幕，讲不是一个这个情景一再反复出现，现在又是画面上面布景里面就是只有女子一个人，良人不见了，但是这个女子说是寻找主，却躺在床上面。你能明白吗？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床上当然寻找不到，我们没有行动的时候不能寻找主。主怎么说？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有求的就给他，但是要有行动。所以底下第二节说，我说我要起来，这就对了。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但是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还是寻不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觉得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犯罪，也没有什么好像得罪主的事情，更不是说没有心要主，但主的同在你摸不着。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经历，因为主慢慢的叫我们晓得和他的联合中间是实质的，主正在他寻找的时候好像寻不见，可是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你看底下你就知道了。第三节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所以虽然他觉得寻不见主，而且他到处去问，起来走到城中去找，是他有行动，但他不知道问谁好。这里讲什么？讲属灵的事情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时间了哈，今天好像讲得特别慢，我以为可以讲得完的，哎呀，好像讲不完的。我试试看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，让弟兄们明白这里是讲经历啊。或者简单的说，我们把第四节一起读完，我就做个简单的结论啊。我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我心所爱的，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。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。或者我们这样简单的说，这个女子所以和主当中关系会若断若离，断断续续的，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，因为她没有一个和主联合的名分。你看你明白吧，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一起，但却没有法子永远联合，因为还没有结婚。我用最普通话讲，你知道这个试验，这个要求也是主让我们慢慢寻求完全归给他那个路。在地位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心腹，是不是？在实质上面，你敢不敢说今天我是主的心腹？因为我与他联合，我与他永远不分离，因为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开始发动一点爱情，没有真正和主进入联合的实质，所以那个交通是断断续续若即若离的。刚才我说没有什么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浅，但是主当我们寻找他寻不见的时候，这个女子开始就有一个心，说我最好抓住他不放，就是这里有他的话，我拉住他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的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。弟兄姊妹们，记不记得一开始时候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进入王的内室，这里讲到进入我的内室，怀我者的内室。那一个情形是我们在主的心中，这个情形主在我的心中。或者我再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我就很快做个结论啊。主当我们在若即若离寻找他寻找不见的时候，就开始当我们再一次寻找他的时候，产生了与他更进一步联合的需要。我不能讲的太露骨了哈，怎么会一个人向他的未婚妻求婚呢？因为觉得说每天见他，晚上要回家太不方便了，最好住在一起就不用分离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也不懂，很多的夫妻啊，虽然结了婚也不住在一起，很多电视人物，这个太太在纽约上班，先生在洛杉矶上班，一个月见一次面，一个礼拜见一次面，那这样干什么要结婚呢？ 难道这样就可以满足吗？这都是不正常的婚姻。我在狂笑读书时，有一对弟兄姊妹真的就是这样，先生在 Waterloo， 太太在 Ithaca， 开车要开两个钟头，两个礼拜见一次面，见面住三天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晓得这里 something wrong， 这个爱情的关系不实在。主耶稣教导夫妻说，除了禁食祷告之外不可以分房，因为我们联合的实质主看重这个。他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的话，魔鬼就趁我们情不自禁引诱我们。所以为了提防魔鬼的攻击，夫妻有义务住在一起。当然了，这个在相爱中间他们产生一个大的爱慕恋慕，并且产生一个需要。要所以第三段开始就是一个婚礼的仪仗，讲一个婚礼。这个婚礼呢，经过这个婚礼，这个女子就得到合法的地位，与主永远与她的良人永远在一起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头一段经历叫爱的渴慕，这一段是爱的追求，追求到一个地步觉得还不满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追求到一个地步觉得说还不满足？假如遇见这个，就表示我们产生更多的科目，然后我们就要求联合，从此就有了奉献的实质。你们注意到罗马书第六章奉献讲两次，一个是把肢体献上，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人都是主的，到了十二章把全人献上，叫明白神的旨意，两次的奉献。那么第一次我们讲，我把我的第一章里面讲，我把我的良人如同一坛墨药在我的心怀中间，他开始以心相许，说我要归给我的良人，假如他跟我求婚我最好嫁给他。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开始产生联合的要求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当这个女子愿意和这个良人结婚的时候，是真正的奉献，真正的联合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步追求主到一个地步，开始想要完全的联合，最好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。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很早15岁的时候就打发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得了一口活水井啊，皮尔拉还来，他有一个儿子住在他身边的以撒。后来他又亚伯拉罕又等到他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，又娶了基图拉，生了6个儿子。等到这些庶出的儿子长大以后，亚伯拉罕就打发他们出去，不要跟他儿子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个人只有一皮带的水。但是以撒一直住在亚伯拉罕家里面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个人寻求主的满足度量不同，有些人他的经历就停在第三章，主不见了就不见了算了，反正我已经得救了，反正我已经和他有一种交通的关系，可以了，找不到主也没有关系，主在哪里也不是他所关心的。有些神的儿女就是属灵经历停在第三章就不下去了，就好像亚伯拉罕庶出的粽子，他有了一皮带水，他已经满足了，我尝过天恩滋味，哎呀，我知道主耶稣很好，你听过这样基督徒没有？哎，信耶稣真的不错，我20年就信主了，他满足了，他就已经很不错。哎，我知道主耶稣，真正祷告真灵啊，真灵啊，他给你拼命做见证，但他经历停下来了。哎，我已经得救，我清清楚楚自己真正是认了罪，我真正得救了，完全知道主耶稣爱我，20年主爱你，你现在呢？哎，我也爱主，是爱主。再问下去，他没有现在的经历，因为他的经历只停在20年。他走到第三章这里已经可以了，良人是我说良人已经可以了，有一些基督徒稍微好一点，他觉得不满足，但是呢代价付不起，在床上躺一躺，找不到算了。哎，碰巧找到耶路撒冷，上街上去也没有找到，去耶路撒冷问一问，在街上城中游行，东找找西找找也没有找到。我不愿意讲的太好像责备别人哈，东奔跑来跑去没有找到主，
啊，东问一问，西问一问，那你自己跟主当中关系怎么样？到了这个地步，不是问人的时候啊。那今天记住，有些人停在这个经历里面，有些人可以往前再走，因为他一旦找到了主，他不容主再走，他愿意出个代价和主进行真实的联合，这样才有第三章以后的经历。所以他找到了他的良人之后，他就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，夜间失散以后又重逢，他就抓住主不要放他。在这里他又说，耶路撒冷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个诗歌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又重新一次回到和主当中爱情的联合，他再一次在主的怀中享受主的爱，再一次在主的怀中和他心心相印，用口亲嘴，再一次进入真实的联合，思爱成病，再一次爱到疯狂，再一次重新失去从前那些失去的那个爱情交通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很关键的地方，有些人他有过和主同在的经历，失去了，失去就算了，有些人要找回，有些人呢找了找不到也就算了，有些人稍微就是他在床上找找没有真正行动，有些人有了行动但是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也算了，只有有一些人再一次遇见主，所以他所领生命往前去，他进步了，他又回到和主当中爱的联合里面。启示录不也这样说吗？主责备教会，有些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，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。那今天我们的情形，希望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不失去起初的爱心，如果已经失去重新找回来，而进入和他的交通，再一次享受主的爱，在他的怀中。不管我们以前经历怎么样，是不是有他和葡萄园里面看看的情形，是不是一起抓过小狐狸的光景，如果你现在在夜间你寻找主，愿主也寻找到你，不要放弃，重新一次回到主的爱中间，享受他，与他交通，产生真实经历，真正科目进入完全的联合。到那时候我们可以说，良人是我，我也属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